亲爱的同学们，早上好！你看，临近期末了，这个我还打扰大家，大家千万别嫌我烦啊！我的目的是在期末这段时间里边，这个给大家带来点这个知识上的清凉啊，让大家能够在考试之前能够放松下来，请大家抽空时候听一听，好吧？那么今天第一个节目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讲一下数学和物理的这个界限。在哪里？阿基米德职业科学家、数学家、物理学家；笛卡尔的职业哲学家、物理学家、数学家；伊萨克·牛顿的职业物理学家、数学家；斯蒂芬威廉·霍金的职业物理学家、宇宙学家、数学家。哎，听起来特别，是不是能找他们间的相同点啊？这是百科对几位伟大科学家的职业描述，从中我们不难发现。物理跟数学总是同时出现，许多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，而许多数学家呢也是物理学家。你可千万不要问，物理和数学哪个更重要啊？大家千万别问这问题啊。那么，如果你问了这种问题的话，否则，你将引起物理系和数学系的世纪大战。但你可以这样问：数学和物理的界限在哪里？哎，千万大家别挑事儿啊！第一个，预测和证实预测。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什么呀？扔一个球。如果你知道它扔出的位置和速度等，你就可以用物理得到它落地的具体位置。但是如果你只是写出球扔出去后的运动轨迹的数学公式，并解出这个公式，你会得到两个答案，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。它们都对应着球落地的具体位置，但方向相反。又比如，当我问你四的平方根是多少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下意识认为答案是二，但答案也可能是负二。哎，这可能就是数学和物理的最大区别了，就是数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答案不是唯一的啊，它只预测可能的解，哎，可能的结果是什么，而物理的。却帮助你得到具体的解，看到了吧？这是其中两个学科的不同点之一。所以数学呢，是帮助解决物理问题的工具，特别是当你进入广义相对论或者量子理论，这都是比较深奥的这个物理学的知识啊，甚至是更遥远的宇宙暴胀理论、额外维度和弦理论的世界史，这都是比较深奥的物理学知识啊，物理学科。会发现，他们都有描述他们本身的数学模型。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，物理是用来描述现实宇宙的，就实际的这个怎么回事啊，怎么存在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拿不出任何在物理上可观测的符合这些数学模型的量，这些数学模型将永远是理论模型，他们是无法用于描述现实宇宙的。举个例子啊，弦理论。不是咱们弹那个弦啊，那个字是那个弦，但是它是一个数学学科。弦理论虽然可能是解决万物之谜的一套理论，但它始终没有得到相关的实验预测，也就是说，一些符合弦理论的现实观测量，而且就连爱因斯坦都无法证明它，所以它目前一直被牢牢地置于理论物理的领域中，无法称之为定论。相反的啊。一些可以得到现实观测量的理论，也许可以称为定论，比如暴胀理论，是美国宇宙学家叫阿兰·古斯在1981年提出的一个描述宇宙的理论。此理论呢，指出早期宇宙在10^36到10^32这段时间里，以指数倍的形式发生膨胀，宇宙膨胀速度在暴胀结束后。变慢，就是那个膨胀速度不是稳定的啊。在暴胀理论中，有各种各样的数学预测，其中一个就是量子涨落。在暴胀过程中，量子涨落，什么叫量子涨落啊？就是一个点的能量的暂时变化及能量波动。这个量子涨落呢，也会发生暴胀。这个暴胀前的宇宙呢，就像一个没有充气的气球，瘪的。量子涨落呢，则是气球表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。 当宇宙发生爆炸，气球充气，爆炸就像是一个什么呀？就像是一个放大镜，放大了气球上的点及量子涨落。结合爆炸理论，被放大的量子涨落，最终引起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小的温度的波动。大家如果能理解不了就甭理解了，你要能理解了的话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宇宙微波背景被认为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辐射，或者说是大爆炸遗留下来的热量。最初，宇宙温度极高，随着宇宙的膨胀才逐渐降低。目前观测的宇宙温度，只比那个绝对零度高出了2.725摄氏度左右。这个绝对零度是-273.15摄氏度啊。宇宙微波背景的温度在整个宇宙几乎是均匀的，用非常精密的探测器才能观测到微小的波动，这些波动可能由量子涨落引起。许多年后，在宇宙背景探测器，简称叫 COBE，COBE，还有威尔金森微波各相异性探测器，简称叫做 WMAP，和普朗克卫星 PLANCK 啊，这些仪器的物理观测结果的帮助下，才间接验证了1981年的这一伟大预测。因此，爆炸理论用于描述现实宇宙的可能性，要比弦理论大很多。简单来说吧，就刚才说什么呢？就是任何用来描述预测或描述可能性的数学模型，往往需要联系物理的客观、可观测量，才能被证实或用于描述现实。简单来说吧，就是物理呢，跟现实相结合，数学呢，只是提出了一些可能性。第二，用数学推导物理。守恒定律可能是你能想到的最基础的定律了，比如能量守恒定律、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。然而你错了，这些守恒定律是一个数学定理的推导结果，它就是诺特定理，同时它也是理论物理的中心理论之一。这样数学和物理又有了一层复杂关系。诺特定理告诉我们，每一个连续对称都对应一个守恒量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么深奥啊？好吧，如果没有一些具体解释的话，可能很多人都看不懂啊，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，不知所云。那么现在就来解释一下吧。首先，对称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如果你对某个物体进行一些操作，在这些操作之后，它看上去和之前一样，那么这个物体就是对称的。想象一下啊，在脸的中间放着一面镜子，镜子里的脸和你的脸应该是对称的。一些扑克牌在旋转180度后，和原来的扑克牌也是对称的，但这些都是离散对称，它们只沿单一的轴或在特殊的旋转角度下对称。如果你把扑克牌旋转90度，和原来的扑克牌就不是对称的了。而诺特定理中讲的是连续对称，就是在任意一个轴和任意一个旋转角度下呢，都是对称的。比如啊，一个完美的球体，无论旋转多少度，和原来的球体永远对称。我们以动量守恒定律来举例，动量守恒定律是在空间平移对称性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。根据诺特定理，因为空间平移对称，所以必定有一个守恒量，而这个守恒量就是动量。动量咱没学过啊，就是质量乘以速度这个乘积这么一个物理量。空间平移对称性指的是物理规律并不依赖于空间坐标原点的选择，将空间平移后，物理规律不会改变。形象的说就是什么呀？如果学校里有2个实验室，一个在北边，一个在南边，而你在2个实验室做同一个实验，你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一样的。最简单的动量守恒实验，莫过于在不同的实验室里，让2个不同质量的小球以不同的速度相撞。通过精确的计算，你会发现，碰撞前后 两个小球质量和速度的乘积之和是不变的，而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就是动量，这就是动量守恒定律。第三，数学是解决物理的工具。数学在物理中啊是有用的，这并不奇怪。当我们需要测量和计算物理公式时，数学是必不可少的工具。这里有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有趣故事啊，就说1912年，当时的爱因斯坦正酝酿着一个颠覆性的理论，也就是广义相对论。此理论断言，大质量的物体会扭曲时空，但爱因斯坦在如何表述它上遇到了难题，就怎么解释啊？用什么方式呈现给大家？这个时候，爱因斯坦发现，由数学家伯恩哈德·黎曼提出的曲率几何概念，正是他需要的。这个黎曼几何呢，赋予了爱因斯坦一个强大的数学基础，使他构建出了广义相对论的准确等式。这个故事一定很让数学家们感到骄傲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数学就像是物理的灯塔和引路人，在困难的时候给物理带去了光明与方向。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数学更像是解决物理的工具。学习这些工具会让解决物理问题变得更加容易。sin30度你知道吧？它其实也是一个数学工具。当你在计算物理问题时，你总得先计算它，才能得到其他相关的具体量。因此，数学就像钉子、木板、锤子和锯子。物理就像一栋房子，为了得到这栋房子，除了将所有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外，还需要钉子、木板、锤子和锯子等工具来固定它，即数学是物理的工具。那么你知道数学和物理的界限在哪里了吗？如果你能准确地描述宇宙，并能对它进行客观的测量和观察，你就是物理学。如果你的方程不能和任何的观测结果联系起来，那么你将牢牢地置身于数学领域。数学可以描述物理，也可以推导物理，解决物理问题。关于如何界定数学和物理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